教堂的长职，还有同工们，主内平安。首先，在跟大家分享信息之前，也带来我们 Crossway 华语堂，向 Springvale 还有 Frankston 宣道堂的弟兄姐妹还有同工们问安。非常的感恩今天能够有这次的机会，再次受邀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我想，这是我们自3月份开始这一个疫情居家令。到这一周也刚好满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那在此我也想问问大家，大家还好吗？大家平安吗？我相信在我们在面对此次的疫情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想象把这一个疫情放在我们2020年的计划表里面。而疫情今天带来全世界的影响，已经不是这个数字还有金钱可以来计算的。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维多利亚州，也是目前澳大利亚受感染最严重，还有死亡人数最高的一个州。相继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影响之下，许多的企业商家也因此受到极大的经济上的影响损失，也带来了这些挑战。很多商家、企业，甚至厂商也因此要面临倒闭的问题，更带来许多的人的失业。当中有许多的人也因着疫情的缘故，心中感到非常的无奈，还有无助。更尝试用尽不同的方式去抒发自己的情绪和郁闷，但是同时间也有许多的人在这段疫情的期间，把这些负面的情绪转化为一些正面的力量，以致带来生命中的突破。试想想过去我们这半年我们日子过得如何呢？我们感到自己的生命是不断的在被提升、长进。或者是我们感到更加的颓靡、消沉。无论今天我们的光景是如何，盼望上帝都能够使用我们今天的信息，来帮助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日子里，来为他活出那美善的旨意。让我们在进入今天主题之前，一起先做一个祷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掌管我们生命和万有的主宰，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容易受到外在的环境影响，而没有活出你要我们在生命中活出那美善的旨意，甚至对你对我们的爱和眷顾以及主权感到了怀疑。恩主，求主你原谅赦免我们的小信和我们生命中的罪。以及心中不信靠你和遵行你旨意的软弱，而我们仍然要感谢你，因为你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和软弱待我们，而是用你的恩慈、忍耐、良善来恩待我们，并等候我们向你来回转。感谢你也常常借着我们身旁的人事物，向我们彰显你对我们的爱和眷顾。唯愿你今天再次透过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如此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谈论的主题是如何的活出神美善的旨意。活出神美善的旨意，讲白了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世上的人的生活目标，并且这一个旨意是要让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去经历，甚至是去完成。这一个活出神美善的旨意，绝对不会是一个我们做不到的一些缥缈的一些理想。此外，神希望我们人能够为他活出那美善的旨意，更是希望我们不仅是我们自己能够活出来，也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也能够一起的活出来。这也是神呼召我们来跟随主耶稣，并做神儿女的目的。纵使在面对此刻的疫情和我们生命中种种的难处当中，因为神仍然可以使用我们， 神仍然可以在这当中来帮助我们，来为他传扬他拯救世人脱离罪恶的好消息。诚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边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保罗接着又在罗马书12章1到2节告诉信徒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中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要我们在万事，要明白万事都是互相效力，要叫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也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此，今天在我们思想怎么样把神的美善旨意能够活化出来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白，那到底什么才是神美善的旨意呢？并且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活出这样的旨意呢？以致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福音，也才有可能成为他人生命中的福音和好消息。特别是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疫情当中，而当我们今天将神美善的旨意转化为我们生活生命的目标和追求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因此特别的感到有额外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得到满足。所以在明白什么是神美善的旨意和如何活出这美善旨意之前，我们就要思考，那神到底赐给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以致我们才能够在他所赐下的生命当中能够去活化出来。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会读到有关生命，那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圣经当中所思想的生命，就是神赐给人的礼物，并且是由神来掌管，并且要是为他的目的而活。那信靠他的人，圣经说要得享永生，不仅只是在此生，而且也是在神所预备的永恒里。而不信他的人，将要面对此生与来生与神永远的分离。而神就在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这样自由的意识，来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因此，我们要明白，神美善的旨意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而当我们选择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的时候，我们会从我们自己生命的宝座退下来，然后我们不会再为自己人生的目标或者是理想甚至是欲望而去活，而是心甘愿意的为神来活。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里面，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是叫人能够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接着他又继续说，他是一位好牧人，并且他爱他的羊，甚至到愿意为羊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来看顾他们的一个地步。并且他接着又把他所描述这个好牧人的比喻更加的详细的向他们来分享，因为这个好牧人就是要透过他的生命，能够将永恒的生命也能够赐给一切信靠他的人。因此，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特别所说他所要赐给世人的生命，不是在讲单纯物质的生命，而是在讲生命当中的活力，或者是生命当中带来生命的生命力。那讲得具体一点，就是主耶稣要让所有信靠他的人，不是只是活着，而是要能够借着上帝所赐下在人生命中上帝的灵，而得到一个内在崭新的一个生命，一个超越自我、超越时空、超越物质的一个属灵新生命。因此，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一种生命， 不是在讲一种物质的东西，而在这一个属灵的新生命当中，耶稣所要带来的是一种丰盛的一个状态。那丰盛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丰盛的状态在这边所描述，就是在一切的肉体物质等事物以外的一种丰盛，或者是一种富足，不是靠这一些东西来带来的富足。而人们能够就因为经历了神所赐给人在灵里的这个新生命，而感到无比的富足，而感到无比的满足，而不致缺乏，毫无缺乏。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形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致缺乏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以及在当中所带来的丰盛，是不会受到任何外在环境的影响，以致我们人能够在任何的境况当中，甚至在我们此刻所面对的疫情种种的局限里面，也能够因着神借着灵在我们生命中所放下的新生命而带来活力，而带来生命力，使我们感到我们不会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来带给我们这人生的动力。那这就是神要我们活出美善旨意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是的，纵使今天在我们疫情当中里面诸多的限制，甚至面对许多生命中残酷的一些事实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经历到来自上帝的活力以及生命无比的满足。那在这边我想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不是我们做不到的事，而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都可以经历到的事。因为主耶稣的话语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保证，他来了是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或许我们可以此刻，我们安静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思想一下，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过去这半年当中，在面对疫情，还有疫情带来我们生活中种种的挑战和压力之下，我们今天是否仍然感到神所赐给我们在灵里的这一份活力？还是此刻的我们感到无比的疲惫和匮乏？今天我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让他再一次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赐给我们能力，带给我们这个活力，来帮助我们重新重得那内在的一种生命力，并使我们因着神对我们的爱和眷顾而感到满足。而今天这也是我们能够为主而活，活出他美善旨意的一个起点基础点，也是我们要能够持续经历神所赐下内在能力的唯一途径。当我们有了这个内在的能力之后，神就要使用我们来成为他在这世上的代表，并使其他的人也能够持续的来经历，也跟我们一样一起的来活出神美善的旨意。这就是他拯救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他儿女的目的。这同样也是在旧约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神如何拣选的以色列民来做他在这世上的代表一样，并且要使用他们，如他所应许亚伯拉罕要使用他们，要去使万民得福的一个例子。但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历史里面，不是所有的以色列民都是愿意来信靠还有顺服这位爱他们的耶和华，并且在生活中去活出神所要他们活出的生命旨意。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也曾经教导过，今天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为上帝做什么，而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首先跟他建立一个爱的关系，以致这份爱能够帮助我们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以及爱他所造的人。主耶稣甚至总结了 整本圣经，旧约圣经当中，神看为最重要，并且要人们一定要去遵行的两条最大条的诫命。马太福音里面这样子说，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在这里，主耶稣并不是要带出什么新的教导来，而是他重新的重述了源于旧约圣经《生命记》六章还有三十章里面的经文，来表达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不管是在旧约时代、新约时代，甚至我们的今天，都是没有改变的。而这是什么样的生命呢？活出神美善旨意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就在众多的旧约书卷当中，耶稣总结了这一切神要世人所明白和经历的，就是这一份来自神的爱。这是一种关系，一种关系的爱，并且要我们看这一份爱的关系为我们在世上存活的目的还有意义。首先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其次爱他所爱的人。今天只要我们与神建立了这一份爱的关系，并让这一份爱流露在我们所接触到的人的身上，那我们就是在让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成全他要借着我们去达到的目的了。虽然在疫情的期间有许多的限制使我们不方便出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与神来建立这份爱的关系。而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把这一份爱与我们身旁的人所分享，包括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身旁的其他人。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想做什么？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做什么？我相信我们会想办法，想尽办法，能够去与他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也尽可能会花时间跟他们一起的相处，并去做尽可能讨他们喜悦的事。那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面要建立这份爱的关系，我们可以透过许多不同的方式。那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仍然可以去跟神建立这关系，并去做讨他喜悦的事。比如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固定的花时间能够来读圣经，来默想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并透过祷告来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来向他回应，并把神对我们说的话化为行动，并按照他所喜悦的方式去活化出来。与神建立这一份爱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互动性的，因为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自然的会把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去付诸行动。那主耶稣也曾经说过，爱的这种关系是会有行动的，爱不是只是挂在嘴边的，爱是透过行动让人来体验的。主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因此当我们以全心全人来爱神的时候，我们就会遵行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并做出回应。比如说来爱神所爱的人，就在我们身旁所接触到的这些宝贵的灵魂。或许我们会问，那么谁才是我身旁的人呢？是不是只局限那一些跟我住在一起的家人呢？或许是，或许不一定是。倘若从主耶稣的角度来回答我们心中这一个疑问的话，我想他可能会告诉我们，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知道一切有需要我们。主耶稣就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那些有需要的人是哪一些人呢？就是那些在我们当中，我们所可能最被我们忽略、轻看，甚至最我们当中觉得是最小，或者是 最不起眼的人。那可能这就是当中我们最有需要的。耶稣在马太福音25:40里面，他曾这样子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他在这段经文的描述，就是在描述那一些在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欠缺、缺乏的人。而当我们以着神的爱去服侍他们、去关心他们、去供应给他们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把这些最小的事，把这些事做在最小的人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边是一个神奥秘的真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明白的。不是只是我们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而是主耶稣怎么样把自己放在那最小的人身上。当我们服侍最小的人，我们是在服侍谁呢？通过耶稣的行为，我们就是在服侍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想想，在我们生命中哪一些是神要我们去爱的人呢？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所接触到、我们所认识到、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带入到我们生命当中有需要的人。当然，我们不可能去爱所有世界上一切有需要的人，可是我们可以去爱那些神带到我们生命当中的人。这些人或许我们认识他们，或许我们不认识他们，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谁带到我们生命，谁是神带到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我们去爱、去关心的。而当我们以爱神为我们生命中的中心、生活的目标的话，那这些来到我们身旁有需要的人，就是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活出神美善的旨意，是上帝要使用他们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活出。来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成就的美，因为这些我们所去做的、所爱的这些事，都是神所喜悦并要我们去做的事。那在疫情期间，或许我们心想：牧师啊，我到底怎么样去爱我身旁的人？我没有办法出门，我甚至也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去跨出这个一个跨步。在这样的疫情、这么多病毒的影响之下，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做呢？其实不然。如果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有配偶、有儿女、有父母的话，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需要，比如说需要被爱，需要被关心，需要被理解、被接纳、被包容、被饶恕。被提醒、被鼓励等等的需要，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一方面的需要上去满足他们，不是吗？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生活当中，我们尝试花时间来陪伴他们，我们可以尝试跟他们进行深入的沟通，可能我们当中，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女、我们的父母要求的不多，可能就是想跟我们谈谈心，跟我们。一起交通，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多听听他们心中的感受。或者今天，这些家人不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我们也可以透过打电话，我们可以透过视讯、视频，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沟通。当然，除了我们自身的家人以外，我们还有我们身旁许许多多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员工，甚至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服侍、去爱的对象。在疫情期间，我们仍然可以去关心他们。在疫情期间，可能他们特别需要我们的关怀。在疫情期间，我们可以以这一种爱心的行动，去实际的服侍他们，千万不要小看我们在当中所带给他们的关心、慰问、主里的爱。那这一切都是上帝要来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祝福的一个方式和管道。我们可以借着祷告， 将他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将他们的身体，将他们的经济，将他们与家人相处的关系等等，都可以透过祷告将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借着电话来关心，我们借着短信来鼓励来问候，我们可以借着邮寄出去的刊物书籍等等，来帮助他们去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同的课题。我们也可以借着订购食物包来祝福当中有需要的一些家庭。在我们 Crossway 教会的主任牧师前一阵子也分享，他如何在他所住的这个街上能够来建立一个关怀的小群。过去他是牧养千人教会的牧师，今天受到这个疫情影响，他没有办法在教堂里对着这些千人在教堂里来牧养他们，但是神却把这份爱放在他们的心中，来服侍他们街上的这些邻舍。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关怀的小群，邻居们也能够在此彼此之间带给他们关怀和鼓励。当然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要注意戴口罩还有社交距离等等，甚至他们在邻居当中还彼此的分享什么，在自家养的鸡所下的蛋，还有自制的果酱家里自制的蛋糕等等。主任牧师和师母把神的爱能够活化在他们所住的小街上，成为他们街上牧养他们的这些会众，并在当中继续做这牧养的工作。虽然他也分享当中他许多的邻居都还没有信主，但是借着他对他们的关爱还有行动，他们也逐渐的对主耶稣基督透过他们生命要向他们传讲着爱的福音开始感到有兴趣。那今天这不也是我们在疫情期间我们都可以做的事吗？今天神的使命就是要放在我们平凡人的手中。或许我们家没有养鸡也没有鸡蛋可以给，或许我们自己也不会做果酱不会做蛋糕可以给我们的邻居，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网上订购一些鸡蛋，订购一些果酱，订购一些蛋糕类的东西，或者是其他有需要的这些日常生活的东西，透过超市的这种送货服务送去给那些我们知道有需要的家庭。或许我们觉得我们在疫情的时刻没有办法为我们的家人做些什么，没有办法带他们去旅游去逛街去购物去吃一顿好吃的什么大餐，但我们也千万不要小看我们为家人所做任何一件我们似乎看得不太起眼的一些家事，比如说如洗碗盘啊、吸尘啊、晾衣服刷马桶、除杂草、倒垃圾等等。不要小看这一切，因为当我们如果以基督的爱来为我们的家人在做这一切事情的话，我们就是在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当我们以基督的爱去爱我们身旁的家人还有一切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活出神美善的旨意了。今天世上有哪一件工作能够比这个更伟大，能够比这个服侍这位荣耀的主更崇高更神圣呢？你可以想到吗？我没有办法想到。而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好像很遥不可及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而是我们随手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不要让疫情当中诸多的限制使我们持续感到无助还有沮丧，因为真的真的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神正在等待着我们要使用我们去完成了。不要忘记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家绝对不是偶然，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我们的家族里面也绝对不是偶然，今天神把我们放在我们朋友的微信群朋友圈里面绝对不是偶然，今天神所赐给他儿女的是为他神国爱的福音、赦罪的福音、拯救的福音，要我们成为那神国的大使还有代表，这才是我们
生命当中所当去思想的事。今天这一切其实都只不过是我们属神儿女分内的事罢了。而今天神也赐给我们一切的能力来去为他完成，只要我们愿意先回应基督对我们舍命的爱，并以他的爱来爱我们身旁的人，我们就能够被上帝所用来活出他美善的旨意。使徒保罗说的一点都没错，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好不好？我们一起读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把这段经文背起来，我相信很多都已经可以背了。今天我深信神容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事情绝非偶然，这一切都是在神永恒的旨意之下所发生的。而且不要忘记，在这一切当中，神从来没有停止在做工过。他也知道今天我们生命此刻我们所面临的一切挑战难处，甚至感到生活没有动力，但是对神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能用来塑造和改变我们的。今天他要使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如同这经文所说，要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得到什么益处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活得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并预备我们进入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生命。因此当我们只要在生命当中持续的去思想怎么样能够活得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了的话，那我们就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在活出神美善的旨意了。所以要活出神美善的旨意当中，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去思想到这一点，神他所喜悦的事就是要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活得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活得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呢？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来献给神，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他来使用。这就是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要重新定位，在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里面，我们要不再为自己的理想，不再为自己的梦想而去打拼，而是要为了神所透过我们的生命要成就的旨意来努力。就好像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他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了要完成天父上帝所托付给他的使命，就是要去为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拯救世人脱离罪恶。但除此之外，他更要使我们有能力能够为神而活。今天神也在主耶稣基督离世之前，把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使命托付给了我们，那我们也理当将这使命看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并以此为我们人生余下人生的目标。当我们以如此的心来回应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被神来改变。而当我们人生的这个目标被改变了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每天所做的事也会随之受到改变，以致我们就可以为主而活。那使徒保罗以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来这样子鼓励信徒，我们也再次一起来读好吗？来，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当我们把我们生命中的焦点以及人生一切的努力都对焦于主耶稣，要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存在的目的就不是只是为了继续光光活着罢了，我们存在的目的而是要为了神所为我们进入那永恒的生命来预备，来努力，并且要带更多的人能够与我们一起这样来经历。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美善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活得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一位召我们拯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活。当我们专注在神对我们的使命和呼召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就不会被我们在世上的人事物还有环境所影响所左右，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疫情到底居家令还有多长而担心，我们也不会因为我失业了以后怎么办而担心，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个病毒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影响我们而担心，因为我们知道，如同保罗所说，我们知道我们或生或死，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属主的人，我们不需要为这些甚至生命的存活而担心，这将带来我们生命中极大的释放。所以我盼望今天神的话语以及带给我们生命的挑战，就是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来活出神那美善的旨意。我们今天是否知道神的旨意呢？或许我们心中会想，到底这些旨意都是很好，但是对我来说，我个人该怎么样去活呢？我个人该怎么样的去思想我人生的方向呢？有没有一些更具体更实在的东西呢？当然有，但是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没有办法继续的谈论更多有关这方面的信息。不过给大家一个忠告和原则，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的呼召和使命，他给我们有不同的负担和感动，那我们要好好的按着神给我们的负担和感动去行。那这负担和感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出来，有些人特别对艺术有负担有感动，有些人对医学，有些人对科技，有些人对文学，对创意各方面，有些人对关怀，有些人对爱心的服侍，有些是特别去服侍有需要的群体。这些神给我们不同的负担和使命的，我们都需要把它带回到神的面前。只要这些负担使命不跟神自己在他话语当中所向我们启示的真理违背的话，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回应神。今天神的旨意是要我们什么？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不是吗？那我们今天就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持续的跟神做这样的连结，把我们的生命让上帝，让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来导引我们，来带领我们。只要我们的生命继续按照他所要我们活出这爱的这种生命的关系，来将神的爱跟我们身旁的人来分享，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任何的处境都被上帝来塑造，来更新，使我们活得更像基督的话，那我相信神会继续的带领我们的，神会将他自己更明确的旨意来对我们诉说的。那我们也可以在这当中跟我们一些属灵的长辈啊，能够请教，跟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请他们为我们代祷。那在神的话语当中也留心神要对我们心所说的话，那我相信圣灵也会在这当中赐给我们平安，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为他而活。不过总结今天我们的信息，神所要我们活出他美善的旨意，就是要认定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好的去爱神，好好的去爱人，更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献上 以致他能够透过各种环境方式来塑造我们，活得更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您，让我们今天有这宝贵的机会，借着您的话语和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我们今天要再一次的为着你所在我们生命中的提醒，献上对你的感恩。求主你也激励我们，特别是在宣道堂 Springvale 还有 Frankston 当中的诸位同工弟兄姐妹，为着他们的生命，求主你也帮助他们能够在这一段期间更加的齐心被主你所用，以致他们也能够一起的被主你来建立，以致他们也能够更好的在你所恩召他们在不同的生命岗位家庭里的服事，来活出你所赐给他们那美善的旨意，以致他们都能够被你所用，成为他人祝福的管道。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